我之前呢是重庆大学毕业，是学商科专业出身的，14岁初中的时候就过来澳大利亚，现在是24岁，差不多已经10年了。
突然从商科转向烘焙，这个跨度好像有点大。
确实，其实我爸爸他平常在家里也比较喜欢做菜啊，所以说从小我就耳濡目染，喜欢就买一些烘焙书啊，觉得书上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甜品啊，很吸引人。因为我的个性吧，我喜欢跟外面世界多交流、多打交道，而且是比较有自己个性的一个人了。
嗯，
当时就是学会计啊，就会觉得报告啊、研究的数据啊，这个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对，我觉得我想跟别人走一下不同的路，所以说我父母上来，而且我父母一直比较支持我的事业，他们也是属于放养类型的。
嗯。从商科转向去做烘焙，后来有没有去选择系统的学一下烘焙技术呢？
有有有，我毕业之后就是想去一个比较专业的烘焙学校去学专业的知识嘛。本来是想去法国，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啊，或者是又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再去熟悉另外一种风土人情，所以当时觉得有点不太方便，而且毕竟学烘焙专业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就为了这1年再去另外一个国家的话，而且是一个完全不讲英语，比如说法国的话，就个人来说有一点困难，所以当时看了一下澳洲烘焙学校，数一数二的还是法国蓝带，在悉尼的校区，因为蓝带开的分校开的是最多的嘛，遍布世界了，它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强，里面的老师啊、厨师啊都是超过10年甚至30年左右的经验，而且都是从这个行业出来，都是非常专业的。
嗯，
有一些是从法国特别聘请过来的，从世界各地过来当老师的。
跟你一块学习的这一批学生，大家的就业前景怎么样？
嗯，其实还不错，但是蓝带每年毕业的学生其实也不少，但是里面的佼佼者的话就是屈指可数啊。出去就业的话，你要说哦你是蓝带毕业的话，那给你一份工作肯定不愁，但是如果你要想在这个行业干得出色、干得出头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积累和经验的。
嗯，在那儿有没有一些非常严格的，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严苛的一些要求呢？
绝对绝对绝对有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我这人他是比较有自己想法那种，但是如果你进到这个行业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厨师或者甜品师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听从你上级的吩咐，所以说没有说太多的机会让你去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在这个行业你一定要被训练得很严苛，因为我们每天工作都是要10多个小时。培训的话，我们是从早上7点上课，有的时候到下午4、5点才结束，而且一进厨房就根本没有停歇的了，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真的是蛮辛苦的。
嗯，
对，因为都算是体力工作了，因为你要站在那边站一天，或者是切东西切一天。就是我们一群学生嘛，就是觉得哦，在学校怎么这么苦啊，这么累啊，就老师又管你管得很严，但是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到了真正的这个世界，你才会觉得原来学校还是最幸福的，其实老师已经对你很好了。
嗯，
你到进入饭店啊，或者烘焙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一些酒店啊，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会对你更加严苛的。
嗯，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中国的宫廷御厨传人，他就给我讲，当初他学踢鸭子呀，在8分钟之内把一只整鸭去骨，而且这个整鸭呢，最后还得装水，要做到滴水不漏。当年训练满手都是刀口，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老师让你们切一个东西或者做一个东西，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比较严苛的是一次我们考试吧，我们做泡芙，就是那种闪电泡芙，长条形的那种。
嗯，很爱吃。
之后对，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要展示出来的一共要有6个，就后给老师去评分，就老师他会拿着那个尺子去量，就是是不是12厘米。对，
如果每一个的要求这样的吗？
对，每一个要一模一样长，一模一样大小，因为老师会拿尺去给你量。
在蓝带学习了多长时间呢？
学习了1年，完之后有半年的实习。
嗯，
后来我又回去读了一个更高级的一个门课，就是学一些展览品了，就是用巧克力或糖做的那种展览品。
嗯，
所以有些是参加比赛用的，那个我又去学了半年。
嗯，
所以加起来一共2年吧。
嗯，那么在蓝带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给我人生不一样的历练吧。在蓝带让我性格磨练很多，让我换一种为人处事的方法，因为毕竟以前就是年轻啊，小啊，样样事情都爱出风头啊，或者是也不谦虚啊，但是进了这个行业或者进了蓝带之后，就是被这个环境也是算是磨练的， 就是整个人会变得比较谦虚啊，就为人处事方式有的时候会不一样的，我觉得。
嗯，那么从蓝带出来以后，一开始没有自己创业是吧？
没有，一开始是给别人打工。
嗯，怎么想到自己来创业呢？
就是因为以前是也是喜欢画画，
有绘画的基础是吧？
对对对，有绘画的基础。所以说就是想创造一些不同的，就不是想说每天去上班就是还要听别人的，那就没什么太多人生意义或意思吧。
嗯，
后来就毅然决然就辞掉自己的工作，自己出来创业，为自己奋斗了，而不是说在为别人上班打工。
嗯，从自己出来创业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吧。
这一年多怎么把局面打开呢？
我是先开始做完之后送给周围的亲戚朋友尝我的就是东西，就最开始都是免费做，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喜欢我的手艺啊，就是我做的口味啊，就开始就让一些朋友啊就是帮我在微信推一下啊，或者在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之类的。完之后那个网站的那些创始人嘛，他们就在 Instagram 就是找到我，就说啊，你甜品做得很漂亮，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平台。
嗯，
当时因为我也是刚刚就开始自己创业嘛，就肯定想说不放掉任何一个让大家知道我的机会，那我就去参加了。最开始平台是想做是外卖类型的产品，就没有说要做甜品或者蛋糕这一类。
嗯，
但后来我跟就是三个创始人聊得越来越深，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他们就觉得，
嗯，
哎，我们蛋糕的平台市场可以做得很大，因为毕竟现在做外卖的太多了，竞争也蛮大的。
嗯，
但是蛋糕这个市场就甜品还没有被发掘，没有被开发出来。嗯，
然后你们就一起做了。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做，现在就变成一个甜品平台了。
你这个其实算是私人定制。
是。
现在类似于像你们这种 homemade 食品，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卫生的标准或其他的标准来给你们设定一些限制？其实这种限制是让你们做起来也可以更放心，让消费者吃起来也更放心。
是。这个我们是肯定有的，就是每一个加入我们平台的厨师都一定要就是三个要求，一个是他肯定要有就是他自己的公司账号，第二个就是他需要保险，就对他自己和对他自己的品牌的保险，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有食品安全许可证或者是当地的 council 的证明。这样
再好的产品哈，它也都需要来关注到市场上面。那比如说你们在做你们这个行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主题是你们在商业运作的时候会考虑进去的？
那肯定的，我们会跟进每一个节日，就是像圣诞节啊，或者是春节啊，或者是情人节啊，或者是马上五月份就要到来的母亲节，我们都会推出一些限量的款式。